般若，下一度是般若度或智慧度，传统上是用一把能断诸惑的双刃利剑来象征般若。如果缺了般若，菩萨即使已圆成其余五度，也不算完全。佛经中说，其余五度犹如流入般若大海的五条河。经中还说，轮王率领四种不同的军队去作战，若无轮王领导，四军便失方向。换言之，般若是智慧，是布施等善行都要进入和融入的基本模式。般若能突破那些对布施、持戒等菩萨行所做概念化的解释。菩萨的行为虽能有条不紊、正确无误，但是如果没有般若，没有断诸疑惑之见，则其行为根本不是真正超然。所以说，般若是智慧，是无所不见之眼，完全不同于我之总是监视着自己做事。菩萨将监视者或我转化成般若度。般 pra 的意思是殊胜，若 na 的意思是智慧，所以般若即是殊胜的智慧，圆满准确无尽不照的智慧。执着彼此之时一破，两种般若即生，那就是能知的实相般若和能见的观照般若。实相般若处理烦恼，它突破矛盾的情绪，我们对自己的态度，而揭露我们的实相。观照般若超越我们对世间的根本偏见，它如实地去看情况。因此，观照般若让我们能尽量平衡地处理情况。只要是有一点点分别彼此之倾向的觉知，就是般若突破的对象。此即为何说般若是双刃利剑，它不仅斩此方，也斩彼方。菩萨不再有分别彼此的烦恼，他只是高视阔步，走过情况，无需回头核对什么。故说所有六度都是相互依存的。问：您是否认为禅定就是注意自己当下所为，或是留心？答：列为第五度的禅定就是觉知或留心，但是禅定度或任何一度绝不能离般若而独立。般若使得觉知的修行完全改观，将它转化为不只是一心专注某一事物。有了般若，禅定即成为对你所处之整个环境的觉知，它也产生精确与开放，所以你时时留心，觉知自己所走的每一步，觉知自己的一举一动。同时，这种精确，这种单纯，还发展成对整个情况的全面觉知。是故，禅定不是沉思某一事物，而是觉悟整个情况，以及体验事件的简纯。禅定所修的不仅是觉知，因为你若仅修觉知，你就不能发挥出扩大修行所必须的根本智，以致觉知的对象不能不换来换去。发展般若犹如学习走路，你可能需先发展对单一事物的觉知，然后再发展对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乃至更多事物的觉知。但最后，如果你要想走好，那就必须学习把你的觉知扩大到涵盖你所处的整个环境，以致你能对同一情况中的事事物物有合为一体的全面觉知。 若要做到这一点，你必须不专注任何事物，如是使能觉知所有事物。问：如果你与他人不和，难以相处，你怎么办？答：如果你很想沟通，沟通也是布施，那么你就必须运用般若或智慧，找出不能沟通的原因。或许你的沟通是单向沟通，或许你不愿听对方讲，或许你因极想沟通而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沟通上，这是非常激烈的做法，会让对方吃不消，会让对方没有反过来向你沟通的余地。当然，你完全是出于善意，但我们必须仔细看看整个情况，不能只是热心地把什么东西丢给对方。我们也要学习从对方的观点去看。基本上，我们必须提供某种空间和敞开的心境，意欲说服对方采纳我们的想法，是一种很难抗拒的冲动。这种冲动我们常有，但我们必须小心谨防，以免让我们的沟通变得太霸道。而唯一避免的方法，就是学习如何提供空间和敞开的心境。问：是什么使得我们弃欲？答：发现真理，发现此一冷酷的事实。除非你不再想要成为什么，你就不能成为菩萨。这可不是跟自己玩游戏，你非得放下不可。你必须真正敞开和放下。一旦你瞥见放下会怎样，你便得到鼓励而想更上层楼，更进一步。一旦你略微看到一点觉悟的心境，哪怕只是瞬间一瞥，你就会极想努力修道。接着你也领悟到，要想走得更远，必须完全放弃走的念头。菩萨道分为十地和五道，到了最后一道的结尾或第十地时，你会突然瞥见自己即将产生觉悟的心境，即将与觉悟的心境一拍即合。但就在此时，你却被什么拉了回来。你随即了悟，你之所以被拉回来，只是因为你还没放下那必须放下的有为努力。这就是灭欲的金刚余定。问：在日常生活中，不介意是跟厌倦连在一起的。如果你像菩萨那样不介意，你会成为植物吗？答：不介意不是说变成了石头或死气沉沉的人，活力仍在。但在介意者的眼中，如果我们有欲望或怒火而不将其发泄出来，却要保持冷静。如果我们不将自己的活力化为行动，我们便会感到沮丧、受骗和窒息。这是单方面对活力的看法。活力根本不是仅表现于破坏或占有，有的活力跟爱憎完全无关。这些活力是精确之能、清明之能、透视情况之能，还有不断升起的智能。可惜我们不让自己去善加体验，我们老是把活力看成破坏或占有，其实并不止此。你若真能如实与现实接触，便不会有感到无聊的时候。火力时时发出火花，超越无明和憨直的单行道。问：我们怎么知道火力如何运用及用在何处？答：由于你把情况看得很清楚，比以前清楚得多。由于你如实去看情况，所以你知道活力如何运用和用在何处。从前 你是把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强行加在生活上，而未如实看事物。如今此障一除，你就看到实情了，于是你乃能正确充分地跟情况沟通，你根本无需强迫自己做什么。你与情况不停地交往，不停地共舞，这种关系有如太阳的照耀和植物的生长。太阳没想造就植物，植物只是反映阳光，其生长情况的发展纯出自然。问：自然？答：自然。因为自然，所以准确。就像太阳令植物生长的那种情形，非常科学，丝毫不差。你的动作之所以能变得精准，就是因为自然。问：情况有没有需要侵略行为的时候？答：我不认为有，因为侵略通常是与自卫有关。如果情况有其现实性和精确性，它就绝不会失控，你也就无需控制它，无需自卫了。问：我是在想基督把兑换银钱之人赶出圣殿之事。答：我不认为那是侵略行为，那是非常漂亮的诚实行为。基督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他看准了当时的情况，他并没有监视自己，也没想要成为英雄，我们需要那种行为。问：我们在平静、无为、来者不拒的心态与有为、分别的心态之间怎样过渡？答：我想主要是看法的迥异。其实我不认为我们所过的日常生活像我们通常所想的那样精准、灵敏。事实上，我们全然是迷惑的，因为我们不一次做一件事，我们做的是一件事，心里想的却是许许多多其他的事，使得我们的心很不清明。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态度应该彻底改变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让那真能如实去看事物的根本质出头。根本质出现之时，可能相当模糊，隐隐约约，比起迷惑之暗，只是一点微光。但当此质活动起来，而更加锐利时，出现时的那种模糊，便被推开而终归消散。问：如实去看事物，不需要了解能观与所观吗？答：不需要，这是有趣的一点。你总得在没有立场的情况中才能如实去看事物。如实去看事物需要跳一下，而你只能从无起跳处跳此一跳。如果你从某处去看，你就会感到有距离和有看者。所以你只能在没有立场的情况中去看事物。这跟你不能品尝自己的舌头一样，想想看。问：您说只有在没有立场的情况中才能如实去看事物，可是佛经里却谈渡河去彼岸，能否请您对这一点加以说明？答：这是一件似非而是的事，就像无起跳之处而跳一样。佛经里的确讲到渡河去彼岸，但只有在你终于了悟没有彼岸时，你才真抵彼岸。换言之，我们旅行至许诺之地或彼岸，而到达后却发现自己本来就一直在那儿，从未离开过。这是非常似非而是的。